欢迎来到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。在佛教传播的历史长河中，有许多舍弃世俗荣华，毕生追求真理的觉者。今天，我们将为您讲述一位生于帝王之家，却以天下苍生为念，最终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弘法的传奇高僧求那跋摩。求那跋摩出生于冀宾国的刹帝利王族，祖上世代为王。到了他14岁时，便展现出超越常人的仁爱与远见。有一次，母亲想吃野兽的肉，命他去准备，求那跋摩却不愿杀生，禀报母亲：凡是有生命的物类，没有不贪恋生存的，残害他们的生命，便称不上是仁义之人。母亲听后十分生气，说：如果因为这件事获罪，我自会替你承担。几天后，求那跋摩在熬煮热油时，故意将油滴在自己的手指上，随即对母亲说：请母亲替儿子忍受这份疼痛。母亲无奈地答道：痛在你的身上，我如何能替你代受？求那跋摩借此开示：眼前的皮肉之苦尚且无法代替，更何况是未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这三途的无量苦楚呢？母亲恍然大悟，从此终身戒杀。18岁时，相士曾预言他30岁时，若非君临天下，便将正得圣果。果不其然，在他30岁那年，冀宾国王逝世且无子嗣，数百位大臣再三恳求这位才德兼备的皇族后裔还俗继位。然而求那跋摩心意已决，他辞别恩师，遁入深山，从此云游四方。他先至狮子国，后抵蛇婆国。在蛇婆国，他不仅感化了国王受持五戒，更在敌国军队压境时展现了佛法的慈悲力量。他告诉面临亡国危机的国王：暴虐之敌前来侵犯，理当抵抗，但心中应当升起慈悲，切不可有残害生灵之念。国王亲自领兵迎敌，刚一交战，敌军便不战而退。国王在战场上受了箭伤，求那跋摩以咒水为其清洗，次日便即痊愈。国王因此大受震撼，甚至意欲舍弃王位跟随他出家。最终在群臣的冒死苦求下，国王立下全国尊奉佛教，境内禁止杀生，开仓赈济贫病三大宏愿，方才留下治国。求那跋摩的德音从此威震遐迩。刘宋元嘉年间，京城高僧慧观等人仰慕其高风亮节，禀明宋文帝派使者迎请。求那跋摩本欲搭乘商船前往一处小国，却恰逢顺风，一路被送至广州。正如他后来在遗文中所言：夜行风所吹，遂至于宋境。在途经始兴时，他在虎视山见寺， 将其改名为灵鹫。他在山中屡显如仪，屡显神异。禅室距离寺庙数里之遥，但只要寺内钟磬声一响，他总能瞬间即至。冒雨行走，衣衫不湿，踏泥而过，鞋履不污，亲手在殿壁绘制的佛菩萨画像，每至夜间便绽放光芒。山中常有猛虎伤人，求那跋摩遇到猛虎，仅用僧杖按住虎头把玩一番，便安然离去。从此当地虎患平息，百姓无不感念其德而皈依佛法。元嘉八年，求那跋摩抵达健康，宋文帝亲自召见并向他请益：朕时常想要持斋戒杀，但为了治理国家，必须顺应世俗，无法如愿。法师远道而来，有何教诲？求那跋摩给出了一段极具智慧、通达入世与出世的回答：道在于心，不在于事；法在于己，不在于人。帝王与平民的修行本就不同，帝王以四海为家，万民为子，颁布一项善政，便能使神人共悦，行使刑罚而不滥杀无辜，兴修水利而不劳民伤财，就能让风调雨顺，百谷丰登。如此持斋，这样的斋戒才最崇高；如此不杀，这样的德行才最广大。岂能仅仅在于省下半日口粮，保全一只飞禽，才算是救济生灵呢？宋文帝听后大为赞叹，认为这才是真正通达天道与人世的大智慧，不会拘泥于经典文字的表象。求那跋摩在京城齐桓寺开讲《法华经》与《十地经》，倾听者摩肩接踵。他还翻译了大量戒律经典，并亲自指导汉帝比丘尼如法如律地重受戒法，对中国佛教戒律的传承贡献卓著。同年九月，求那跋摩在斋食后悄然圆寂，享年65岁。临终前，他写下36行遗迹，自述其修行因缘，并坦言自己已证得斯陀含果。涂皮之际，千余名僧俗信众前来送葬，众人皆闻到空中异香扑鼻，并亲眼目睹一个长约4丈、形似龙蛇的奇特瑞象从遗体旁腾空而起，直冲云霄，五色火焰与迷茫之气交相辉映，令无数人哀叹敬仰。宋文帝更因未能及时向他求受菩萨戒而抱憾不已。求那跋摩的一生是舍弃世俗荣华，追寻清净本心的真实写照。他以帝王之尊行苦恨之时，以无量慈悲化解世间干戈，以圆融智慧开示治国与修行的真谛。他的故事与德行至今依然如明灯般照亮我们的心田。